请翻开课本第13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奢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好，我们还在这个正心序的部分，谈到呢这个1250人聚，这个呢是佛的常随众。说到这个佛啊，出城道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鹿野苑啊去度这个五比丘。好，那这个五比丘呢是太子啊，悉达多太子刚出家的时候呢，这个他的父王啊派遣他这边，好，父系的有三人，母系的有两人，好，这一共五个人呢，想要去劝啊太子能够回心转意。但是呢后来这五个人啊都跟佛出家了。好，那三人呢受不了呢雪山的苦行啊，就先到了这个波罗奈国，好，这个鹿野苑呢啊到这边来自修。那另外两个人呢一直跟着这个悉达多太子，一直到呢这个太子在泥莲禅河啊受这个牧羊女，好，这个苏塔家供养这个乳糜的时候啊，他以为呢这个太子已经退心了，所以呢也到了这个鹿野苑去自修。好，那等到这个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成正觉的时候呢，他呢观察呢这五个人善根已经成熟了，好，所以就呢到了鹿野苑来为他们呢三转四地法，令这个五个人都证得了阿罗汉果。从此呢这个世间啊就一共呢有了这个六个人，好，六个圣人，好，注释。那除了这五个人之外呢，不久啦这个耶色长者子就带了50个人呢一起来到佛这边呢来出家，所以就一共呢有55个人。好，那太子在修苦行的时候呢曾经到了这个摩羯陀国，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个国王啊就是我们这部观经的这个主角之一，好，就是品婆娑罗王。品婆娑罗王呢愿意呢舍他的王位，好，这个国家整个财富的一半，好，然后给这个太子，希望呢他能够啊跟他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好，然后劝他啊不要去修什么什么什么修什么行成什么佛。当然呢这个太子没有同意，好，但是呢相约啊如果呢这个悉达多太子成佛之后啊会先来度这个国王。所以呢佛呢为了履约啊就来到了这个摩羯陀国，要来呢度这个毗婆娑罗王。但是呢这个中途啊经过三迦舍这个地方，好，在当时呢这个三迦舍啊是极负盛名的外道首领，好，那老大呢叫做优罗频罗，好，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他是住在这个木瓜林，好，他一共呢带了500位弟子啊，在这个律典上呢有说明很多啊这个佛怎么度化他，好，这个过程，好，那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去看。好，那等他呢这个受度化之后啊，他呢就把这个拜火教的这个道具啊丢到这个河里面去。好，那他这个老二呢迦耶迦舍呢就领了300个弟子在这个象头山这边来修行。老三呢叫那提迦舍，好，跟200弟子呢住在这个泥莲河畔，都看到了哥哥的这个拜火教的这个道具啊，就以为他的这个哥哥啊有大难，所以呢就率了这个弟子呢赶快的赶往，结果呢也纷纷的呢就随着佛出家。所以这样呢一共呢就有1055个人。好，那还有呢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好，他们呢早期呢是跟着一位外道叫做沙然梵志的学法。好，那大概是在佛成道之后3年，好，他的老师呢往生了。往生之后呢他们就分头啊要再去找一个能够医治的老师，好，最后呢就找到了佛。那他们各领100个弟子到竹林精舍来随佛出家，所以这样就有1255个人。好，那呢经典上呢就是习惯呢把这个尾数去掉，所以这边说啊1250人，好，是这样子来的。那还有呢就是菩萨32000这么多， 菩萨是以谁为上首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这个法会众，这个法会众生当中的上首，也就是我们说的首座的会众。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子，我们说呢，这个佛是法王，于法自在。那菩萨呢，他是能够啊，直接把这个法王的法承担下来，普遍的把佛法弘扬出去，那这个就是法王子。那在这边呢，文殊菩萨他有表法的意思，他是表实质，好，那也表呢这个信，信愿行的信，就是说呢，如果没有文殊菩萨这种大智慧的话，不能够深信净土法门。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好，在这边呢，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上首，他有这一层表法的意义。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就把观经的这个众成就啊看完了。好，那如果他是跟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是跟阿弥陀经比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观经的这个文啊，这个众成就这边啊，简要的很多。好，那我们如果有课本的话，你翻开第一页，这个第一页啊，我们谈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有看过。好，他这个众成就的部分是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一直到这个后面的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一共有16个阿罗汉。那如果是无量寿经的话，我们翻开55页，这个无量寿经的话，那更这个众成就的部分呢，更是非常非常之多。哦，你就会看到这个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这个是比丘众而为上首，然后有菩萨，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再翻过来还有贤护等16正士。哦，啊，那后面还有好多好多。那你会看到观经只列一个文殊菩萨，这是什么原因？一样是这个净土法门三经里面啊，这个众成就的部分啊，我们看到这个菩萨的会众只列一个文殊菩萨而已，非常的简单。好，这个是因为啊，观经本来啊，我们往后看你就知道，本来就是佛对韦提希夫人还有500侍女说的。好，但是呢，在法会结束的时候呢，佛呢他就咐嘱啊，阿难呢回灵山之后呢，再重新为比丘们重说一遍，所以也等同说佛啊说于灵鹫山。那实际上这部观经啊是讲了两遍，好，一遍是佛说，一遍是请阿难重说。好，所以这个众成就的部分呢，就简单的好就这样子列了文殊菩萨这样而已。那以上呢是正信序，也就是通序，好，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六种成就，来证明这部经呢是佛说的。那下面开始呢是发起序，就是呢这部经发起的因缘。好，我们看文。尔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教，收执父王品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自诸群臣依不得往。这个在序分方面啊有两部分，一个呢是正信序，一个呢是发起序。那正信序就是证明这部经是佛讲的，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六种成就。那正信序又叫做通序，是任何一部经都有的。好，那前面我们都说明了，那这一段就是发起序。发起序呢又称为别序，好，个别的别，别序就是发起因缘，那就每一部经呢就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是这部经的发起因缘。那这个因缘呢，我们先把这个文消一下。好，尔时是指什么时候呢？指的就是前面正信序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奇舍窟山中与那些大比丘众呢还有大菩萨众集会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王舍大臣，这个王舍大臣在城市里面，那奇舍窟山呢是在山上，佛跟出家弟子们啊讲经大部分就在山上，那有时候也应这个居士之请，好，到城市来讲，来讲经。好，那这个国家的太子呢，这个名字呢就叫阿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教。好，这个随顺就是听从人家的话。好，那调达呢是这部经的音译的一个名字。好，另外一个音译就是提婆达多，这个文这个观经后面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提婆达多，同其实他是同一个人。好，他是恶友。好，经文说调达恶友，这个恶友这两个字呢并不是说这个 调达的恶友，不是，恶友是形容调达的。那调达这种恶友呢，这个恶友由他教唆之后呢，阿舍氏啊收执父王频婆娑罗，他自己是个太子，太子本来就是可以继承国王的，他现在还没有继承国王，听他恶友的话，就把他的父亲啊，把他的父王名字叫做频婆娑罗，就把他收执起来。收执的意思就是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呢？就把他幽闭置于七重室内，这个幽的意思就是很深的意思，好，关闭起来放在七重室内，一重一重的，一共有七重的房子里面。自诸群臣依不得往，自呢就是禁止的意思，禁止呢所有朝廷里面的臣子啊一律不准到那里去。好，那这一段我们先把这个文消一消，就是说呢，他把他的父王关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去，而且是关在呢七重室内，好，就是把他的父亲啊关在里面呢，准备让他活活的饿死，好，有要杀他父亲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呢就是把他父亲杀了之后，自己可以正式做王。好，那实际上他把他父亲关起来之后，就已经是正式做王了，实际上他就是国王了。这是呢他的恶友调达教唆他这样做，他们呢各有企图，好，调达教他杀父亲是有他的用意，好，那他就是呢听了这个提婆达多的话。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王舍大臣大到什么程度。好，当时呢在中印度啊，这个王舍大臣是这个中印度的第一大臣，好，也是呢摩羯陀国的首都。那有多大呢？一般啊这个古来大德的著述啊说，这个王舍大臣的居民啊有9亿人，哦，这个数目不得了。你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13亿，哦，啊他这边有9亿，是两三千年前的9亿，哦，所以这个王舍大臣的这个9亿啊，这个数目怎么算呢？哦，在印度那时候啊，这个亿有好几种讲法，哦，计算的方式至少有4种。一种呢是10万叫做亿，好，10万好懂，我们说个十百千万，这个十万叫做亿，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是百万叫做亿，好，第三种呢是1000万叫亿，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10000万叫亿。那我们现在计算的方式呢，如就是中国大陆这个人口10000万叫1亿人，有13亿人口，这个是不得了的，好。那王舍城这个居民9亿呢，如果用万万来为亿，这样这个城是大的太大了，哦，可能在这个那个时候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居民呢，可能跟这个事实呢不太相合。所以经典所采取的呢，在华严经啊通常是取千万为亿，那在大智度论呢通常是以10万为亿的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古大德啊在著这部观经的时候呢，多半呢是引用啊大智度论的讲法，就是呢10万为1亿，所以9亿就是90万人。好，那我们如果采最少的数目来讲，90万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个大臣。好，那折中的话说100万为亿的话，那9亿就是900万了。好，也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只是把这个数目啊大致上把它算一下，让各位了解一下，说不论是90万或者是900万，这个王舍城在当时确实是很大。好，那做这么大的国家的国王，那这个权势好威权就很大。好，所以真的是太好，可以当国王每个人都想。所以呢这个条达他一教唆呢，这个阿舍氏太子啊，他马上就照办，把他的父亲关起来，自己坐上国王。好，那做王就做王，为什么要把父亲杀掉？那自古以来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都看到，因为他这个父王有父王的老臣子，好，自始都是跟着老王的，好，不管你现在谁来接班，他就是不听你的，好，所以他一定呢要用自己的一般的新人，好，如果不把他的父亲杀掉的话，那么这些老臣子呢一起来又会把自己推翻掉，所以他必得要呢把这个父亲杀了之后呢，自己这个王位啊才坐得安稳。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父亲啊把他饿死，就是要把他杀掉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这个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样变迁啊，我们都是知道杀父亲啊 这件事情是忤逆之中的一个大罪，杀父杀母杀母，这个都是忤逆中的一个大罪。那为什么要这部经为什么要以这种事情来作为这部经的发起序呢？为什么用一个这么这个忤逆之中的这个大罪来作为观经的一个发起序？有没有它的特别的道理在？它的用意在哪里？好，那个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因为你其他各部经都没有这种情况。好，那为什么用这种事情来发起？这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观经啊，主要呢是要我们随佛的开示啊，一步一步的观。好，你随文入观之后啊，观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一般人你都会觉得说，诶，我在这个世界活得好好的啊，也很好啊，这个何必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这个在台湾你看这么好，为什么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如果说好学佛学佛，那在这个世界按照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来学来修，好，修这个戒定慧也能成佛啊，那何必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到现在啊，我们叫末法时代，这种想法的人那就更多了。好，所以佛用这个啊，这一件逆子杀父作为这部观经的发起因缘，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间我们要学佛要有成就。好，我们不要说成佛了，我们说如果你想要离开六道轮回，想要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在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末法时代都不容易。绝不是说我这一生这样子，哎呀，偶尔听听法，偶尔这个念念经，偶尔打坐，偶尔拜忏，这样悠悠乎乎可以完成，可以办到的，可以转凡成圣的。好，所以呢，就变成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仰仗佛力，永断轮回，是一个呢，这个佛教里面我们说教内特传的异行道。所以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首先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可不可爱。好，这要我们自己看看说，哎呀，自己养的儿子，然后为了贪图权力呢，贪图这个王位啊，都忍心把自己亲生的父亲啊饿死，把他杀了。好，其他的就跟不用讲了，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就知道说这个世界拙劣，就是恶劣的程度到哪里，人心多么的坏。那人心不善的话，你整个环境啊就不好。好，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医报呢是随着正报转嘛，所以修行的环境非常的不好，这么的浊恶啊，要我们明白啊，认识这个世间是非常非常的恶劣，必须要升起啊厌离这个世间的心，进而求生啊这个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去。好，是这个用意，所以呢才用这个忤逆大罪恶的这个事情啊，来做这部观经的发起序，就是要让我们念佛人呢，要能够升起厌离、好厌恶、厌弃这样子一个世间，要发愿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把这个罪大恶极的事情把它彰显出来，让大家来明白说，这个学佛人不要再贪恋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啊，要能够真正的看破放下。要知道我们如果呢还贪恋这个世间的话，就不能够往生，好，必得要呢厌弃这个世界，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有这个用意，才用这件事情来作为发起序。好，那这个阿舍世，这个太子阿舍世呢，这个阿舍世也是翻译过来的音，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白板上写的卫生院。好，这个卫生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还没有生的时候啊，就跟他的父母啊结了怨，有了这个怨恨。好，可见呢，这个啊，我们说世间要求子的，哈哈，现在很多人求子，如果我们不懂因缘的话，不懂这个因果，不懂，好，如果懂因果的话，这个父子关系啊，我们常常讲，好，老和尚也常常提醒，一个就是恩的关系，一个就是怨，不是报恩就是报怨。好，那事实上我们啊，不止父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报恩报怨的， 离不开这两个。好，父子如此，母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都是这样，离不开，没有离开报恩报怨，没有恩怨就不会在一起。那个恩怨越大的，表示你过去世的这个亲啊越大。为什么？没有这么亲，怎么可能造这么大的怨？路上的哪一个人在那边走，你怎么可能跟他结怨呢？一定是抱在怀里疼得要命的，或者是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么亲的关系才有可能彼此造那么大的怨。好，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如果你是学佛人的话，好，更应该呢广结善缘，所有跟你来往的这些关系啊，不要跟人家结怨。能够给人家方便就给人家方便，能够吃亏就吃亏，因为你现在啊能够跟人家广结善缘的话，将来啊这些缘都是亲近的法眷属，不会让鸡嘎狗那边偷钱偷名啊偷下来就一大堆，这都是我们过去跟人家结的，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啊，所以要广结善缘，不要跟人家结怨。好，所以这个未生怨呢，就是还没有生就结了怨的。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折指，好，折这个小手，这个小指的指头啊，折了一截。好，那为什么叫未生怨？为什么叫折指呢？这个呢，古代大德的著书里面啊有提到，他说这个频婆娑罗王呢，他原本呢没有儿子，好，一直想要有一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国家，我们刚讲，摩羯陀国是当时呢这个印度最大的一个国家，那这个产业这么大，好，将来一旦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那这个国家要交给谁？所以他就呢到处求神拜佛，希望呢这个神啊能不能送给他一个儿子。后来呢一位看相的这个相师啊，就跟这个老王讲说啊，在某某山中有一位修仙的人，好，这个印度修神仙人很多，跟中国古代也一样，很多人修神仙的，好，那他这个不久之后啊就会往生。好，那这个仙人命中之后呢，将来啊转世会到你的这个家里面来做你的儿子。这个国王一听很高兴，然后呢就问看相人说，那仙人还要多久才会死？看相人说还要三年。好，那国王说，哎呀，这个三年时间太长了。好，所以一个人想要求一个东西，你说想要求一个儿子，你巴不得他马上就生一个儿子，不能等三年，他就觉得这个三年太长了，他就呢赶快派一个人到山上去找这个仙人，果然就被他找到了。好，那就把国王的意思告诉他，他说啊，你将来三年死了之后呢会到王家来做太子，那老王现在等不及了，你快一点，你就这个赶快死了吧。好，这个仙人说，我的寿命应该再活三年，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的修行快要有成就了，我快要修成仙了，你再等等吧，等我修成之后，我再、哦、往生之后，这起生命结束，我再到你这个国王那边去投胎都不晚。好，这个死者呢就回去如实的就告诉了老王，这老王说，那由不得他，好，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把他杀了，好，杀掉之后他当然就转世了没，他就一定到我这里来当我的儿子，他就再派人去，仙人还是不同意，第二次奉命的人就按照国王的意思去办，就把这个仙人杀掉。好，那仙人没办法，他就能在他这个要结束他这个命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他说，你现在啊下令提早结束我的生命，好，我将来转世做你的太子之后啊，我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教唆人来杀害你。好，说完之后就被这个死者杀了，杀了之后呢果然转世到这个国王家里面来，当时呢就是山里这个仙人这一边死，那一边国王的夫人就怀孕了。所以我们就明白因果的人啊就要注意，好，说这个国王啊既然人家告诉他说三年之后会来转世，好，生到他家里来，这个跑得掉吗？如果他这个仙人说得准的话跑不掉嘛，是不是？但就是等不及没关系，还造了这么严重的杀人的业，这个杀业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啊真正懂得因果的人就要平平淡淡的啊，你心平气和的，你不必强求，该是你的你不用求就是你啊，如果呢不该来的你怎么求，强求不得啊，就是要懂得这个因果的道理啊。 因为呢种了这个愿之后啊，这个就很麻烦。好，所以我们现在今年过年好多这个庙宇里面啊，什么要插头香的啦，或者是说求那个求子，我们刚讲，好，那求子他去拿一把铲子插上去叫铲子，你说这种啊，你这我们就了解说这个世间人求这个果啊，这个因他都搞不清楚，啊，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嘛，那你没有这个因，你要这个果，不管你怎么去求，求不来。如果我们有这个因的话，你不用求，自然也是你的。好，所以很多人啊，他不知道，他就是说，哎呀，他求子，啊，求子怎么求？啊，拜什么什么娘娘，又做什么做什么？好，那不然就是到医院里面去花很多钱，好，做一个什么？结果呢，搞了半天，是不是每个人这样做都有孩子啊？要男得男，要女得女，是不是呢？没有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因的话，没有我们刚讲父子六亲眷属乃至于朋友，都是过去的因缘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孩子的缘，你怎么求他也不会有。那你说没有啊，我去拿一个庙拿一个宫求马上就有啦，那本来就他本来就要来了，不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他才来。好，那医院也是啊，你看做一个这个试管婴儿要多少钱，花多少辛苦，是不是每个人做都成功？也没有啊，那又怎么说呢？同一个医师做你跟做他，可能他成功他不成功啊。所以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因。刚刚讲的你求神拜佛也好，医生也好，那个都是缘，没有这个亲因缘的话不会来。好，所以这个明白因果人呢，他就不会去强求这件事情。好，甚至呢在这边这个品婆娑罗王造了这个这么严重的杀业，好，当然他的这个后患呢就在后头。所以他造了这个愿之后，这个夫人怀了孕了，国王果然他就觉得很高兴。那请看相的相师来看，要看什么？看说这个怀孕这个胎里的肚子里面这个胎儿是男是女。结果这个相师呢一看是男的。好，那这个国王非常开心啊，想说哦，那这个王位有继承啊，好，哦，非常的开心。这个相师马上告诉他说，你不必高兴，好，哦，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男的没有错，固然是你的太子，但是呢将来啊对父母有害，好，哦，是最大的不利。这国王说有什么害，有什么好害的，顶多我把国家给他嘛，本来他就太子本来就要给他的，好，哦，我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儿子来继承我的王位，害不到哪里去啊，他能干嘛。这个相师说啊，不止如此，你把权位交给他之后啊，他将来还要你的命，好，这是免不了的。他这样一听，他就自己，哎呀，刚刚讲话那么大声，现在一听呢，起了恐怖心，心里非常害怕。那这想说这个孩子不能要，那也不敢跟这个相师讲，也不敢跟任何人讲，就秘密的跟他的夫人商量说，哎呀，这个孩子将来要我们两个的老命啊，这个胎儿绝对不能要，那怎么办呢？生还是要生下来，那将来生的时候你想办法从高处把它跌下来，一生下来就跌死了，那谁都不知道。好，那商量好了呢，就到出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夫人啊故意到这个高处去生产，果然这个胎儿就掉下去，咚，结果呢，哎呀，这个来讨债的他这个命不会死的，掉下来没有死，只是把这个小指的这个小指呢折掉而已，所以叫做折指。那因为这个名号不好听啊，长大之后呢，宫廷的人再给他取个名字，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善见。好，这个善见，善见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啊非常的聪明。好，这个事情一看到他马上就学会。好，所以太子呢的确是这样。好，他脑筋非常的敏捷，思想这个思虑很快。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前世是修仙道的嘛。好，所以非常的聪明。那因此呢，他另外一个号呢就叫善见。好，所以我们啊从这个故事也知道说啊，我们现在多闻熏习是有必要的。哦，你有能力，你能够多听你就多听，能够多学你就多学。好，那因为呢很多啊念佛人啊，他常常啊谴责人家的话，这个祖师大德讲的话呢，他都挑他要的。人家讲这么多，他就挑那一句。老和尚常常讲，哎呦，就要念佛哦，你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他说对啊，老和尚讲的，那不然老和尚讲那么多经干嘛？ 从金刚经讲到那个华严经都讲完了，他就抓住念佛就好，老和尚讲的。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念佛就好，其他我都不要，所以我就说老和尚讲，老和尚叫我念佛就好。好，那如果呢，你念佛就好，你不喜欢听经闻法，如果你是宿世三根深厚的话，真的心愿行具足，三资粮都非常的稳固了，当然你念佛就好，你打闲岔干嘛？你听什么经？不用，好，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真的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是呢，好，都不是的话，你净土对净土的理论不懂，方法也不知道，知见都不清楚的话，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好好都没事情的，等到呢临终的时候念佛就好，念佛不好，为什么？念不下去，这里痛那里痛，什么念佛就好，为什么现在念佛不好呢？完全没有这个佛法正知见之让你把这句佛号念好，没有，完全你不听经也不闻法，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苦啊，病苦苦到你念佛不好，念佛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的宿世善根深厚，能够往生也就罢了，然后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没有问题。到那边呢，花开见佛，一样从戒定慧开始修，你一样可以成佛。如果没有往生呢？没有往生到六道轮回，即使你能够再来人道，再来人道之后呢，对佛法的知见完全没有熏习，因为你念佛就好，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念佛就好，也不跟善知识结缘，来到人间，那你就苦了，就真的很苦。所有的佛法的知见完全没有熏习，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善知识结缘，那这个时候你要修行，要转凡成圣，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好，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如果呢，我们啊还有余力啊，那听经闻法对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是正确的帮助。好，你至少呢，你净土法门的这个知见、这个理论跟方法，你要搞清楚，这样子能够回头帮助你把这句佛号念好。很多人念佛就好，这个前提是他前面这些准备都做好了，最后他念佛就会好，就很好。如果没有准备的话，念佛会好，现在很好，后面不一定会好，那时候就来不及了。那来不及的时候，可能就下下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就不知道。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好，那再看这个条达，另外一个翻译我们刚讲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这个名字大家比较熟悉，好，这是因为呢翻译不同，他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堂弟。调达这个人呢，他对佛非常的嫉妒，所以造了很多啊罪大恶极的事情。他是谁的儿子呢？是白饭王的儿子，也就是呢阿难的哥哥，他的亲哥哥。那我们知道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学得很好，那阿难这个人也非常聪明，记性很好，听了任何法他永远就不会忘记。那这个我们所有三藏十二部这些经典结集呢，都是阿难尊者背出来的。好，那调达呢，就是阿难的哥哥。好，换句话说，阿难跟调达都是白饭王的儿子。那白饭王就是净饭王的兄弟，他们兄弟一共有四个人。好，净饭王、白饭王、胡饭王还有甘露饭王。好，那调达呢，跟佛就是有这种这个堂兄弟的亲戚关系。好，那调达从这个梵文这个音译过来，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天热，天热，热天翻过来，热就是天热。有的说呢，他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生下来的，有的呢是说他生下来的时候呢，连天人都感觉到热。我们人间啊，在夏天感觉热，天上哪会热？天上是非常清凉的，但是呢，调达出生的时候呢，连天上的天人都感觉热。好，可见呢，这个人啊不是好人，所以叫做调达。好，他长大之后呢，也跟着佛啊出家学道，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非常的聪明，好，非常了不得，对佛法呢学得非常好。除了佛法之外呢，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啊那些经典啊， 他都记得，学的很多很多。那后来呢，他就要求释迦牟尼佛教他神通，好，他也想学神通。那佛就告诉他说啊，你不要急着学神通，你先修观，啊，观什么呢？观世间法，观这个世间万事万物啊，你去修无常观，好，观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都是生灭无常的，自性都是空的，叫他去修这个无常观。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啊，听经闻法，明白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空，好，听清楚了，好，听明白了，好，这个是解悟，好，可以讲，好，可以写，好，甚至还可以领众修行啊，弟子成群啊，但是道场盖得大大的。可是呢，这个无常观啊，不是只要用来理解而已，好，而是呢，要必须在这个定中不断的去思维，思维到我们整个心意转变为止，这个才有作用。好，把我们数世以来啊，以为我们这个妻子、儿子、车子、房子、银子，好，这个都是真实存在的啊，不然我们每天这么拼命，这个拼死拼活赚钱做什么？赚钱还要存钱。不就是以为这些刚刚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吗？你看房子，尤其在台北市，大家都喊贵，贵还是要买啊。买了之后还要装潢，啊，花很大很大的钱装潢，然后呢，还要传子，还要传孙，告诉他我这个房子是我一辈子辛苦的哦，你不能给我卖掉，我传给你，你也不能给我卖掉，你要再传给孙子。那你不是以为可以生生世世作为传家宝，不你才这样做的吗？那921一来，可能在台北没事，没错，有台北还是有房子倒的，是不是？那没有生生世世啊，你就是以为刚刚讲的这个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愿意拼一辈子的老命把它赚来，然后好好的保留下来，传子传孙，生生世世把它传下去。所以我们学佛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心意啊，真正接受佛的正知见，把我们过去无始以来的这些邪知邪见真的放下，让我们学佛才真的有受用。不然啊，你听经听再多，这边听啊，这边出去，或者呢没有出去也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讲，我刚讲也可以写，然后出好多本书，100、200、200本，哎呀，收了很多的弟子，盖了很大的道场，可是你一个都放不下，这个房子也是真的，车子也是真的，老婆也真的，